僧侣的世界，兼道吟僧，还是高僧论道？杨庆坤在研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时认为，中国的宗教分为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佛教就属于制度性宗教，其重要特征就是佛教思想、佛教仪式和组织都是在虔诚的专门的神职人员的努力下有系统的发展的。佛教的这些神职人员就是我们本节要讲的僧侣。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自然佛教和僧侣都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就发展出对僧侣进行管理的度牒制度，这个管理制度在不同的朝代有些微不同，但有两点基本不变。第一，由政府来任命僧官对僧侣进行管理。第二，僧人必须在政府中登记僧籍，才算获得政府的批准，得到政府颁发的僧人身份证。这个证件就叫度牒，体现着僧侣的合法性。度牒上一般都写着僧人的名字、所属寺院，其在外出时携带以备检查。僧侣的一举一动都要向住持报备，住持再上报给地方官府。僧人不得越级给官府打报告，否则就要受罚。严格来说，僧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我们看到《西游记》当中，唐僧取经，每经过一个地方，都要取得当地官府的通关文书。但其实在唐代，他去印度求取真经，要靠偷渡才行，而不是电视剧中所演的向官方外交。那政府是如何选拔住持对僧侣进行统一管理的呢？在宋代，寺院住持由两种不同的制度产生，一种叫十方制，一种叫甲乙制。十方制即由官府全权决定，甲乙制则是师徒传承。由官方建造的五山十刹的寺院，住持的地位最高，必须由皇帝敕命派驻。这种住持其实跟高级官僚没什么区别了。那普通人想成为僧侣，要经过什么过程呢？我们还是以宋代为例，要想当僧侣，就跟科举考试一样，要层层选拔。首先要当同行，也就是带发修行。诵经拜佛能不能做同行，政府都是有相关规定的，涉及年龄和其他资质。做同行之后剃度就成为沙弥，想成为一名合法的僧人，还得通过政府的佛经考试，获得度牒的资格。之后还得参加受戒仪式，受戒要到政府规定的戒坛，这里有政府专门派来的戒师，受戒之后，政府还要发给戒牒作为证明。这就是从普通人到僧侣的完整过程了。就像《西游记》中描述的那样，唐太宗为玄奘送行时，御赐他袈裟和钵。政府会对僧侣进行赏赐，例如赐予紫衣、狮号，以表尊崇。这些赏赐往往成为僧侣争取的目标。想要获得赏赐的僧侣，必须要有官员的推荐，这也导致有些僧人以贿赂来取得。可见，佛教以及僧侣受统治阶级的影响非常深，他们自身的独立性不足。那度牒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一直维持着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吗？正是获得官方度牒的僧人毕竟是少数，在俗僧道是大多数。这些人长期处于见习僧人的身份，有的甚至终其一生，他 他们虽然削发出家，却是没有僧职、没有度牒的和尚，在外出云游经过村庄时，最容易被村民当作妖道淫僧而遭到驱逐或指控。我们在孔飞利的教魂中可以一探究竟。清朝乾隆年间，江南发生了一场教魂案，牵涉的地域范围非常广，人数也非常多，其中就有和尚。没有度牒身份外出化缘的和尚，被村民当作施展教魂妖术的术士，被官府缉拿关押，甚至在刑讯中不堪酷刑而死去。这其实也展现了发展到清朝时期的度牒制度已经出现很大问题，大量存在的见习僧人也要想办法活下去，他们居住在寺庙以外，拥有自己的财产，有的甚至还娶妻生子。他们既不受宗教纪律的约束，也不服从国家的控制管理。例如在清朝，这些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的和尚，因为与妇女私通，被政府称为淫僧，受到乾隆皇帝颁布的律法的严惩。对有藏奸、敛财等恶劣行径的，处以立刻杖毙等惩戒。这些现象就是政府对僧侣管理失控的表现。佛教的僧侣要严格遵守宗教思想、戒律。佛教所推崇的出世、隐逸思想，在传统知识分子阶层产生很大影响。谈经论道的哲学思考也使得一些僧侣具有非常强的文化性。1637年，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例进士成为僧侣的案例。这个法名叫做道雄的僧人，曾经在官场治世，最终遁入空门。虽然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具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从世俗世界走入空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晚明以来，政治上的混乱、官场上的结党营私，使得相当一部分有理想的文人不得不挂冠而去。书画家董其昌也是其中的一位，甚至当时的人还给这种隐退、过起僧侣生活的行为创造了一个术语，那就是选佛。在晚明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茶、诗和寺院独特的环境共同构成了僧侣的文化特性。例如下面这首诗：春愁如海夜如年，茶鼎分泉手自煎，白发老僧同听雨，旧床相伴佛灯眠。很多寺院种有最好的茶树，而且有最好的泡茶的井水。茶和佛教之间的联系非常古老，饮茶可以为僧人的禅定提供能量。许多世所公认的茶艺大师，以及最优质、最罕见的茶的种植者也是僧侣。慕名而来的文人把这些僧人称为茶侣，这才有了佛教世界和士绅文化的结合。在寺院生活的僧人，其文化品味还体现在上流僧人在文化、书法、诗歌和绘画等文化艺术的造诣上。晚明时期的僧人僭越独体，以作风景画和观音像而闻名。有一天，他在寺院遇到一位藩王，藩王踏雪而来，想做一幅独钓寒江雪的画，但是思虑再三，仍未能落笔。僭越独体便对这位自誉为艺术家的藩王说：善于作画的人下手要不假思索，这样才能得其神。思虑再三的，恐怕就要失去天然之妙趣。藩王听了不悦，便要他一试。见越独体握住画笔一挥而就，藩王称赞他为高士，此后二人成为朋友。与此相似的历史记载还有很多， 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便体现在这些僧侣身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信仰能在中国发展繁盛的原因。